今天讲到会讲士师记里面其中一个大家比较少提及的士师耶弗他，但当大家看士师记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有一些说话成日重复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士师记十七章六节，那时以色列人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同一样的说话出现过两次，只是以色列人没有王又出现过四次。其实大家看文字就好像觉得解啦，以色列人当时没有一个国王去带领他们管治他们，所以班人就乱咁嚟。咁所以有啲解经家就话士师记咁样讲是为未来将来有一日以色列人选立新嘅国王，譬如扫罗大卫所罗门嗰扎咁样国王为而铺路。讲到好似神好鍾意佢哋咁样做咁样。但其实神嘅心系咪真系咁呢？我哋睇睇撒母耳记上九章十六节，呢啲说话系撒母耳去高立扫罗王之前神同佢讲，佢话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即系讲紧扫罗啦。你要高他作为我民以色列嘅君，就唔系王。嗱，君同埋王我哋中文翻译过嚟就好似差唔多咁样，好似冇乜分别，我哋叫君王咁样嘛。但如果以希伯来原文两个唔同嘅字嚟嘅，君系咩？君希伯来文 Nagi， 佢系讲紧唔系王，佢系讲紧领袖，喺军长，就系喺王以下嘅真正嘅王 Melak， 系真系掌管一切、管治一切嘅王。喺旧约圣经里边，君只系出现过四十几次啫，而王咧出现过二千几次。换句话讲，这个史记里面讲的王就是米拉克，出现过二千几次的。弟兄姊妹，真正的王是谁啊？就是上帝啊。所以将这个字摆回去史诗记十七章六节，他其实讲的是什么？他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心里面没有上帝啊，所以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行差踏错，就扭扭教教，人生一塌糊涂啊。今天圣灵都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最重要是什么？在我们人生最重要就是明白主的心。明白主的心怎样明白？就是那种关系，不是打开一本书来看，并不是看文字，并不是人家讲给我听，而是我亲身同神建立一个关系，我就更加明白神的心，我就更加知道我人生怎样行，我人生就会充满喜乐，充满丰盛，人生会越来越精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的心是让我们重新抬起头，重新站立，就算几扭教、几失望、几绝望都好，神会重新将我们重新抬起，赐给我们盼望、祝福、恩典满满的神啊！同意一起讲一门啦，阿门。你知道我们用以下诗歌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都祷告，让我们一起去可以经历到上帝是可以让我们重新抬起头的神。有一个人出身渔民，曾经做过地盘同埋运输嘅工人，但呢个人有心里面有一个好大嘅难处，就係佢呢觉得一生一事无成，冇出息，冇用，於是喺心里面好多嘅怨愤。由嗰时间开始，佢就长期酗酒，并且越饮越多，结果好似我哋俗语讲饮到呕血。点解呢？因为患上严重嘅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并且患上抑郁症。哇，咁多难处点样算？有咩出路呢？喺佢医院康复嘅时间，佢偶然嘅机会有一位朋友介绍去玩小吉他，就唔系我哋嗰啲大吉他，系啲小吉他，可能有啲人先会玩过。喺度玩嘅时候，慢慢发觉自己对呢一方面好似有啲天分，于是咧就努力练习。出现嘅时候喺周围去表演，并且咧后来咧落到去社区去表演，得到好多赞赏、掌声。后来咧出咗名嗰啲记者咧去访问佢，佢同啲记者咁讲：我以前粉世疾俗，好多个埋怨，我并且容易去患上抑郁症，但系今日我成个人都唔同晒，我人开心咗好多，并且重新揾翻我嘅价值，我系可以重新抬起头做人。以下呢张相呢一班嘅妈妈咧，系国内某教会嘅一班嘅姊妹。呢班姊妹咧系出身基层，收入唔高，但系佢公余嘅时间咧好热烈去，好热心去做一啲嘅义工。 有啲嘅姊妹咧，有啲媽媽咧就去附近嗰啲小學嗰度，同啲小學生講故仔，為佢哋提供生命教育。另外一啲咧就走去醫院嗰度，國內有好多嘅醫院咧，好多無助啊冇人幫嘅病人，佢就去服侍啲病人，去幫助佢哋，照顧佢哋，令啲病人得著幫助。有一次啊，多年嚟得到佢哋幫助嘅一班人咧，組織埋一齊啊，開咗一個咧去感謝嘅晚宴，去招待呢一班服長期咧幫助佢哋嘅媽媽。喺嗰個晚宴上面咧，呢班媽媽咁講：，唉，我哋都係小人物啊，冇乜知識，我只係幫頭幫尾，實在做唔到啲乜嘢。主持呢個晚宴嗰個負責人就咁講：，唔係喎，喺呢個社會就用收入嚟衡量一個人重唔重要、出唔出色，但係我哋咁耐見到你哋嘅愛心服侍啊，無論付出任何嘢，你都願意去幫助人。你哋令到呢個社區充滿温暖，呢啲係任何嘅錢都買唔到，所以我哋覺得你呢班信耶穌嘅人係非常重要、非常有價值。在場嘅媽媽都流淚咁樣講：，係啊，上帝讓我哋重新抬起頭。我哋每一個人可能嘅出身際遇、人生嘅經歷、閲歷都好唔同。可能喺過往有啲嘅難處，有啲嘅挫敗，令到我哋嘅人生可能好多嘅失敗，好多嘅挫折。慢慢呢啲咁嘅挫敗、失敗、痛苦嘅經歷，一路積累，令到我哋可能生命裏面有啲嘅自卑，甚至有啲時間，我哋心裏面有啲聲音同我哋講，我哋冇價值。甚至有啲時間，我哋千方百計去揾一啲嘅安全感，用一啲方法去證明我哋自己嘅重要。但是今日上帝要同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朋友讲，只有上帝先可以让我哋重新抬起头。阿门。重新抬起头，抬起头呢个字，希伯来文纳沙喺旧约圣经一共出现过653次，非常重要。抬起头呢个字喺希伯来文系非常丰富，佢包括接纳、背负同埋提升。弟兄姊妹，你有冇谂过我哋所信嘅神系一个完全接纳我哋嘅神？这个神系去背负我哋任何处境、任何难处嘅神。这个神亦都系提升我哋嘅神。神点样提升我哋？点样接纳我哋？点样背负我哋？以至我哋可以抬起头咧？让我哋今日我哋一齐咧进入士师记，睇一个咧我哋平时咧可能好少留意嘅士师以耶弗他藉着佢嘅故事。我哋更加明白，我哋要明白呢个令我哋抬起头嘅神，究竟佢嘅心系点样，佢嘅心肠系点。所以以下时间，我想同大家咧分享咧，我哋令我哋抬起头嘅神两方面嘅心。第一方面嘅心系咩咧？我哋嘅神对我哋嘅心意系点啊？佢盼望，佢亦都想介入我嘅生命，以致我哋好似充满诅咒嘅人生，要变成一个满有祝福嘅人生。弟兄姊妹一齐睇啦，《士师记》第一段嘅圣经，11:1-3。弟兄姊妹一齐读1、2、3。基列人耶弗他是一个大能勇士，是妓女嘅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嘅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嘅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继承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大家一路睇圣经嗰时咧，脑里面可能咧浮现一啲以往嗰啲电视剧嗰啲家族争产案、豪门争产案、溏心风暴啊嗰扎咁嘅嘢。就是咧，大家喺度争紧财产，老豆瓜咗喺度争财产。但我哋谂下，耶弗他嘅出生成长充满坎坷，佢一出生就要背负一块牌啊，妓女嘅仔啊，一路由细到大就俾人 label 咗，睇唔起，俾人耻笑啊，甚至有啲解经家话耶弗他系私生子，即系话咧，佢老豆同妓女生嘅仔未嫁。未嫁佢，未结婚就生仔。其实我就唔好同意呢种睇法。点解？我有两个原因。第一，系妓女嘅仔就唔等于系私生子。所以咧，最大嘅可能系 耶弗德的妈妈入门之前可能是卖笑为生的，但是都足够给人家觉得他出身不好了。但是根据犹太人的律法，私生子是不可以继承财产的。那如果耶弗德真是私生子，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就不用搞场大龙凤出来，这么多人搞那么多事就赶他走，不用自动 DQ 了，都不用继承了，所以不用搞那么多事。如果搞那么多事，就是说耶弗德不是私生子。第二个原因，申命记记载这个私生子是不可以入会幕献祭的。但很明显，史诗记十一章30至31节记载耶弗德打仗之前真的走入会幕那里献祭去起誓，所以耶弗德一定不是私生子，但是他却是家族争产案的受害者。大家去想象，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大婆、二婆生的那些仔，成班人叫埋晒乡亲父老、叔伯兄弟，全部家族的长老，成班齐围一个人喺度指责他：你冇资格继承我哋老豆嘅产业，老豆都未葬，佢已经赶佢走，人多势众，势凶夹狼，赶耶弗他走。大家去想象，耶弗他一夜之间失去晒所有嘅嘢。由细到大已经被人睇唔起，跟住佢老豆瓜咗，已经好伤心，可能佢阿妈都已经过埋身，好伤心好难过，跟住佢哥又围佢赶佢走，剥夺佢合法嘅继承权，无家可归，天涯漂泊，四处流落，失去尊严，失去身份，冇晒任何嘅着落，结果辗转流离去到一个地方叫做陀伯。陀伯呢个地方呢，就係、今日嘅以色列同埋约旦嘅边境嘅附近嘅地方。喺旧时，喺嗰个时期呢，喺当时呢，就係、以色列同埋亚扪人嘅边境嘅附近。嗰度当地嘅啲人做啲咩嘅呢？靠畜牧业为生，即係养牛啊、养羊啊咁样。但係亚扪人经常侵略佢哋，一去到就杀人放火，抢晒佢所有家财。所以当地嘅人，陀伯嘅人係无以为生啊，但又唔甘于受亚扪人嘅控制。於是一個一個就走去投靠耶弗他，認他做大佬，成為真正的復仇者聯盟。舊約聖經裏面的復仇者聯盟就是這樣開始的了。大家剛才看聖經的時候會發覺一件很奇怪的事，陀伯這個地方呢，希伯來原文呢是說蒙福哦，但是大家当将这个地方和耶弗他的经历困在一起，就觉得很大的矛盾了。即是什么？你想想，耶弗他由小到大他的经历是坎坷的，是困难的，好像充满诅咒那样。但他来这个地方竟然神说他蒙福，究竟上帝在说什么？将这么矛盾的东西放在一起。弟兄姊妹，今天上帝要跟我们说一样东西，诅咒的人生可以变为蒙福的人生啊！中间最大的变数是什么？就是上帝啊！有上帝的大能的手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可能过往的困难、患难、诅咒的人生将会变成有盼望、祝福的人生。耶弗他的一生经历很多的不幸、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但是这些并没有挫败他，并没有令他灰心丧志，反而调翻转，这些成为他的磨练，令到他更加信靠上帝。所以大家如果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你会见到耶弗他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做什么？是成为整班信心伟人之的。会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耶弗他定为信心的伟人之。为什么？他真心全心信靠上帝。大家刚才说跟从耶弗他嗰班人，本来系咩啊？三教九流，乌合之众啊！喺圣经里边叫佢做匪徒，三教九流，乌合之众，溃不成军。但系经过耶弗他嘅悉心训练，慢慢呢一班人就成为精英，专门对付亚扪人嘅大能战士。所以咧，后来以色列人同埋亚扪人打仗嘅时候咧，嗰班嘅父老，嗰班嘅长老，就系头先我哋提过。赶耶弗他走，虾佢话，闹佢系妓女嘅仔，赶佢走嗰班人，而家想同亚扪人打仗，发觉自己乜都冇，元帅又冇，精兵又冇， 其他啲技能专业对付嗰啲亚扪人嘅技能乜都冇，咁我点打仗啊？突然间发觉耶弗他乜都有，大家去谂下啦。当年你系威系细吓，细翁甲狼吓，恶死能登咁样赶佢走，而家发觉你要求佢啊，点啊？唔好意思啊，当年呢是我哋衰，是我哋唔啱，是我赶你走，不过你大人不计小人过，第一諗帮下我哋手啦，你帮返我哋做返我哋元帅啦。结果耶弗他就成为以色列嘅元帅，带领以色列人彻底打败咗亚扪人，拯救咗成个民族。大家睇返成件事，充满诅咒嘅人生今日喺神大能嘅手里面变为祝福。呢一切都唔系耶弗他自己控制嘅，耶弗他唔系延禧攻略里面嗰个延禧，我谂住你呢一步点行，下一步又点行，再三步又点行，于是我谂埋下一步多过你一步，兜翻圈，原来我乜都谂到晒，唔系咁样。耶弗他并冇咁样啊，一切唔系佢自己控制，一切喺神嘅安排计划里面。今日神想同我哋讲乜嘢？可能喺我哋人生里面有好多嘅难处，好多嘅失败，好多嘅挫折，可能人嘅眼里面好似觉得充满诅咒。但今日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变数，就係当神嘅手介入我哋嘅生命，介入我哋嘅人生，呢啲嘅失败，呢啲嘅挫折可以变为自己甚至其他人嘅祝福啊。但让我哋一起睇下以下呢个见证。这位姊妹叫温芙蕾，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看过美国的一些清谈节目，都大约都见过她了。温芙蕾的出身充满坎坷，她是一个私生女，她妈妈18岁就已经陀了她了，她一未出世她爸爸已经走了，所以她出世她妈妈就将她放在外婆那里去寄养，到了6岁她妈妈又接回她，去到9岁他竟然找回自己亲生的爸爸，由那个时间开始他又要被送去跟他亲生爸爸一起住。他想到温芙蕾的童年就好像一个足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没有一些亲情，没有一些温暖，但是噩梦还未开始。在9岁的时候，温芙蕾被他表哥性侵犯，跟着被他妈妈的男朋友性侵犯，他14岁佢又喺一次性侵犯嗰度怀孕，生咗个 BB， 但呢个 BB 喺几个礼拜之后就过身。温芙蕾成个人都崩溃，受好大嘅打击。佢曾经有几次想自杀都唔成功。后来嗰啲心里面嘅伤痛令佢染上毒瘾，因为吸毒要坐监。后来佢要面对吓呢种人生嘅张力，嗰种嘅压力，佢化悲愤为食粮，于是搏命食嘢。以致自己体重去到220磅。如果我将这个故事停在这里，大家会怎么看温芙蕾一生？就好像充满诅咒，没有希望，没有出路，没有盼望这样。但温芙蕾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变数，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有上帝。温芙蕾在其中一个节目里面说，耶稣就是我的拯救者，所以要降服、信服、跟从耶稣。温芙蕾22岁就开始进入娱乐圈，慢慢他成为一个清谈节目的主持人。当他一路主持清谈节目，他心里面感受到好像一个上帝给他一个使命，就是他过往的一生很多的坎坷，很多的难处，很多的苦难，有些讲不出来的伤痛，但是上帝要介入他的生命，将这些过往的惨痛的经历，这些不开心好像诅咒一样的经历，转化成为其他人的安慰，安慰受伤的人，帮助那些忧伤的人，鼓励那些绝望的人。有一次这个清谈节目里面有一个观众一路讲自己，他分享一个经历，他以往曾经被性侵犯，他讲到伤心的时间抱头痛哭，温芙蕾就走过去揽住他，对他讲，我以往都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完全明白你心里面那种伤痛。于是揽住佢，两个人就一齐痛哭流泪。医治就由呢个时间开始。有一次有一个观众分享话，我对人生冇盼望，我好想自杀。温芙蕾就走去捉住佢嘅手，佢话，我都曾经 几次尝试自杀。所以我完全明白你心里面那种失去盼望那种伤痛，医治就这样开始。有一次有一个观众说他很不喜欢自己，觉得没人喜欢他，他也没有希望。为什么？因为他过肥，他不喜欢自己是这样。温弗说，我都曾经好像你这样220磅，我曾经一口气可以吃完整盒朱古力，所以我明白你当中的挣扎。医治就由这样开始。温弗里的人生本来是扭了，可能有很多的好像充满诅咒，很多的困难，但是今天在神的手，他要活出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的圣经、是什么呢？我一起看看好吗？我一起读啊，一二三。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弟兄姊妹，本来你觉得在人眼里面好像充满诅咒、充满难处、充满绝望的人生，今天在神里面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变数，将它变为其他人的鼓励，为其他人带来盼望、安慰。阿们。温弗雷在1997年，温弗雷被选为全美国三个最受尊重尊敬的人物之一。2009年美国时代杂志将他选为20世纪风云人物之一。他每年的收入超过1亿美金。神是那个可以将人生命扭转，将诅咒变为祝福的主。阿们。这个第一个神的心，他要将我们在人生里面，无论是哪个都好，神的心是要让我们充满诅咒的人生、充满困难的人生要变为充满祝福的人生。这个是第一个神的心。第二个神的心是什么呢？神让我们抬起头，他盼望我们抬起头，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厉害、做得多掂、怎样去做很多事，而是一切都是恩典。我们看回耶弗他，耶弗他呢，刚才提过以色列人和亚扪人要打仗，耶弗他要带领他们去打仗。耶弗他打仗之前走入神的会幕那里献祭，他发了一个很奇怪的誓，起了一个很奇怪的誓。怎样奇怪法呢？我一起看士师记11章31节，我一起读1、2、3。我从亚扪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哇，超级奇怪喎、怎样呢？主啊，你让我打赢亚扪人，平平安安地返嚟，无论边个，我返到屋企嘅时候，边个第一个行出门口，我就捉佢去作为祭品，烧咗佢献俾你。点知好衰唔衰呢？佢返到屋企门口走出嚟，第一个走出嚟边个呢？竟然系佢唯一嘅女。咁呢，你又发觉成件事就好拗旧啊。第一，耶弗他做緊啲咩呢？我哋如果知道呢、那个背景嘅话呢，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呢，神吩咐佢哋，你一定唔可以照抄迦南地嗰啲迷信嘅习俗。当地嘅人嘅习俗系咩呢？将佢嘅儿女惊火。惊火即系咩呀？烧咗佢亲生嘅儿女献俾一个神偶像叫摩洛神。咁而家耶弗他做嘅咪一样啦，系神唔鍾意、神唔喜悦嘅，就将佢嘅女作为祭品烧咗献俾，唔系摩洛，系献俾耶和华咋嘛。咁唔得喎，唔掂喎。但係呢，我哋要睇返呢个可能性大唔大先。耶弗他嘅人呢，佢你记住呢，佢而家同嗰啲复仇者联盟一齐，但係并唔等于佢系三教九流嘅人喎。佢出身好有教养，出身好有学识喎，虽然俾人睇唔起，但佢一样可以读律法，佢一样明白以色列王历史，以色列人历史㗎喎。举个例就係、当以色列人同埋亚扪人要打仗嘅时候，亚扪王呢諗住一个威势、走去呢、大吓佢哋先，走去话我同你哋打仗、我嚟同你哋打，攞你嘅土地系合情合理嘅，因为好耐之前你哋嘅祖先抢咗我哋祖先嘅土地，而家我嚟攞返呢啲土地係非常合逻辑、非常之正义、非常之合理嘅事，所以你哋冇得怪我哋。但耶弗他就引用当时嘅历史、律法、任何嘅嘢一一驳斥亚扪王，令到佢冇声出，於是就好瘀咁样走咗。所以证明耶弗他係一个有教养嘅人，所以佢 跟随迦南地这些无知的迷信的风俗的机会很小。当我们看回原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有些很大的分别，就是希腊文很精准，希伯来文它包括的意思很多。其中一个我觉得比较合理的翻译就是以下的翻译，让我们一起看好吗？我们一起读一下，一二三，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同时我也必献上燔祭。两件事有些不同，就是说呢，主啊，如果你祝福我打赢亚扪人，当我平平安安回来，边个在我家门口走出来的第一个，我就将他一生侍奉你，并且我要献上燔祭。哇，两件事不同，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合理呢？因为当时的惯例都是这样。其中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例子就是撒母耳。大家如果记得撒母耳在出生之前，他的妈妈哈拿成日去祈祷。为什么？因为他生不到仔，没有男丁又生不到仔。而当时呢，那些没有男丁生的啲妇女系冇乜面嘅，冇乜地位嘅。于是哈拿就求告神啦，喺神嘅面前咧，同佢讲：主啊，如果你俾我生到一个男仔，我就应承你，呢、这个男仔出世嘅时候，我让佢一生喺你嘅会幕侍奉你。结果咧，神真系听佢嘅祷告。撒母耳出世，当撒母耳断奶嘅时候咧，哈拿就带住撒母耳，去到。是在示罗，当时不是耶路撒冷，在示罗的会幕那里呢，去让撒母耳一生去侍奉神，并且带了很多牛羊去献燔祭。所以当时的惯例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最重要的问题是耶弗他许这个愿发这个誓是不是必要先？是不是必须先？是不是有必要发这个誓先？好啦，如果我哋想知个答案呢，我哋要先睇下佢发呢个誓之前发生咗咩事。我一齐睇《士师记》11:29，我一齐读好嘛，一二三，耶和华嘅灵光在耶弗他身上。嗱，如果大家睇旧约圣经咧，就知道逢亲神嘅灵光喺人身上边咧，嗰个人就天下无敌噶啦，做乜都得噶啦，所以横扫都得，做任何嘢无往而不利。如果神嘅灵充满咗 Mary。哇，就等于出王牌啦，佢要去做打任何仗都赢，做任何嘢都成功，所有嘢都冇办法喺佢面前站啦。所以等于出咗 trump 卡，出咗王牌，一定掂㗎。但问题係耶弗他点解仲要搭多个起誓呢？即係等于你去斯立普买嚿烧肉，哇，呢个烧肉好靓喎，唔得，我要搭多嚿正嘅猪脷俾你，搭多个起誓，点解呢？大家要看看耶弗他哥当时的心境。他成长是怎样呢？他成长是很小的已经备受歧视，跟着他的同伴义母的哥，他的亲朋戚友，个个他觉得可以信赖的他的亲人全部都背弃他，赶他走，抢他所有东西，合法继承权又没有，家都没有，尊严又没有，身份又没有，地位又没有，甚至将来都不知道去哪里。所以他由细到大都有一种极大的不安全感。有不安全感的人会怎样做？去找那些让他有安全感的东西。所以呢，神的灵充满我好像不是很实在。神的灵看不到的，充满了我又怎样呢？没办法可以给我心里面那种安稳，可以打得赢仗。所以我就给神 tips。 大家知不知道 tips 英文 tips 是一个缩写来的，原本是什么？ To ensure priority service。 即是什么？神啊，我给这个 tips 你，麻烦你优先给我这个服务。即是说你老人家呢，无论几忙都不紧要，不过最紧要，当我给 tips 你，你就祝福我，等我打赢亚扪人，一切都重要。所以呢，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等于有些这样的以下那些这样的气势。主啊，如果你帮助我，星期六星期日五场崇拜，我翻足五场崇拜。主啊，如果你帮助我，我唔单止十一奉献，我十二十三十四奉献。弟兄姊妹，大家都明白嗬，咁样个心态唔正確嘅。崇拜你只要全心全意返嚟投入敬拜神，真心真意听 神的说话，听圣灵的教导，一次崇拜，不是成世一次崇拜，是每个礼拜一次的崇拜就够了。同意一起讲阿门啦，阿门。十一奉献是我们应该做的，额外奉献是圣灵感动你对教会的需要，或者对对教会的事工，或者有其他你回应神的爱的感动，这个不是用来换取神的祝福的一些交换来的。因为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怎样？我们一起读两段圣经，历代志下三十章九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念不顾你们。恩典啊，我们神是充满恩典的，当我们对着他，他不会背着我们，亦都不会撇弃我们。看第二段圣经罗马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弟兄姊妹，恩典可能有好弟兄姊妹熟，但是我们要经历这份恩典。恩典是什么？无条件，并不是我们做得够好，做得够多，或者我们答多个应承神应许做些什么起誓做些什么，又或者我们哄得神开心，他就帮助我们多些。不是啊，神爱我们就是因为是我们，所以神爱你就只是因为你。好，我们停下两秒，我们彼此祝福，神爱你就只是因为你而已。弟兄，你记住这件事，我们的信仰最大和其他宗教最大的分别就是恩典。神爱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并不是我们做多些事做少些事，或者做得典型。可能有些可能当中我们有人说，哎呀，我不够好啊，我未够好啊，等我好啲先信耶稣啦，我又未够型啊，等我型啲先受浸啦。你都唔系咁样㗎。恩典系因为神揀你，就因为佢爱你。佢点解要揀你？就因为你囉，冇其他原因啦。神就揀我哋，就因为呢一份嘅恩典。所以我哋所以明白呢，呢一切我哋因为神嘅恩典，我哋要专心信赖。我哋睇呢段圣经好嘛，箴言三章五至六节，我一起读一二三。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仰赖、信靠、倚赖非常重要，是要靠的信心，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神的心是一个什么神，满有恩典的人，将诅咒变为祝福的神。以下呢，其实呢，士师记十一章十一节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怎样用什么心态跟神相交。我们一起看士师记十一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是什么呢？就是做回一个真实的你，不要要盔甲，不要要面具，不要隐藏，不要掩饰，将你心里面一切真实的东西向神讲，并且相信他可以带领你一生。弟兄姊妹收不收到啊？只是这里收到，后面那些不是很收到。我再讲多一次，是在做回一个真实的你，在神的面前不要戴盔甲，不要戴面具，不要掩饰，不要隐藏，将你心里面一切的话，无论几好几不好，几惨几喜乐，你都交给神，并且相信他可以掌管带领你的一生。收不收到啊？好啦，收到我就不用说了，感谢主。以下这张相，这位弟兄叫做咸美顿。咸美顿出生六个礼拜就被人遗弃。为什么呢？因为他患了一种怪病，要成日出入医院。这种怪病是令他肌肉萎缩，所以他由细到大都很矮细很细粒。比起其他同辈的同学，他真的明显地细粒。咸美顿心里面很小的，他很渴望自己做美国的职业篮球明星。但是当他见到自己这么小粒，跟美国的 NBA 篮球员，你有没有见过在香港的 NBA 篮球员访问香港？我有一次见他入地铁，好像一个大一个巨人捐入地铁这样擒入来。可想而知，他几矮，他觉得没有盼望了。他 他又想做足球员，但是真的太小粒，他又没办法入围。最困难是什么呢？他一路成长在学校的时候，那些同学顽皮的少年呢，一路在耻笑他，一路嘲笑他，又帮他改个花名叫他死矮仔。当咸美顿长大的时候，有一些人劝过他，哎，你不如做整容整骨啦，整到自己的脚，等自己高一点，有多些自尊，有多些尊严。亦都有啲人呢，又用啲唔好嘅态度去劝佢，你不如喺教会侍奉多啲啦，做多啲善事啦，积返啲福啦，或者上帝会帮你啦，等知道呢种态度係正唔正確㗎。咸美顿就好正確，佢答点样答佢啦，佢话侍奉係要做㗎，善事係要做㗎，不过唔係攞嚟积福㗎，因为神没有恩典。我好相信满有恩典嘅神对我人生有最好嘅计划，我今日未见到，但我相信，并且我好相信神会带领我度过任何生命里面最困难的时刻。这句说话就是他后来用来周围安慰其他伤心丧志的人。咸美顿就完全信靠神，他继续依靠神，并且用头先士师记十一章十一节所讲的态度，冇盔甲，冇面具，将自己心里面一切的嘢向神陈明，并且相信神带领他的人生，继续去忍耐，继续去等候。有一日咸美顿的家姐就来找他，喂，不如我教你溜冰。由那时间开始，咸美顿就溜冰了。他一路学溜冰，学下，他找教练教他，教练慢慢开始发觉咸美顿有这方面的才能的，原来他这一方面好开始有这个天分，于是他就继续练习了。但是他身边的朋友呢，就很多泼他冷水，哎，你这么小粒留什么冰啊，浪费时间啊。弟兄姊妹，在困难里面成长的人呢，慢慢会锻炼一种强的心啊。是什么啊？惯了被人泼冷水，惯了被人冷嘲热讽。所以呢，惯了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很大的伤害啊。你因为你有那种能力去听这句话，但是不被他影响。为什么咸美顿惯了这件事，也都习惯了倚靠神，他心里面的信心越来越大。于是呢，他继续去练习，结果在1984年萨拉热窝一个冬季奥运会，他得到花式溜冰的金牌。从那个时间开始，就周围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有人找他去鼓励其他人，因为可能知道他的成长，他的背景就是这样。经过他那个信靠，那个努力，那个练习，那个是永不言败的心，他就鼓励很多人。咸美顿就周围跟人讲，我相信神是满有恩典，他会将诅咒的人生变为祝福的人生，因为神会为我们开出路，在沙漠看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神必定会带领我们度过任何生命里面最大的难处。同意一齐讲阿门啦，阿门。跟住呢个系神第二方面嘅心啊，佢俾我哋嘅恩典系唔系我哋做啲乜嘢，我哋只系单单嘅将我真实嘅我摆喺佢面前，继续去信靠佢。2014年，当我一路喺有一次咧去祷告嘅时候，神俾我见到一幅嘅图画。呢幅图画咧喺一个黑暗里边，有好多嘅长者耷低头望住地下，好似冇乜盼望，冇乜希望咁样。但系咧，突然间咧，第二幅图画咧就系神嘅光照住佢哋。呢个光喺我嗰个图画里边嗰个感觉就系生命气息、希望。当呢啲光照住呢啲长者嘅时候，啲长者就开始抬起头望向上边，带着欢笑、带着喜乐、带着微笑。原来呢，当时呢在柴湾那里呢，有我们经过我们多年的探访，有一些独居的长者呢，他已经信了耶稣和受了浸。当他身体好的时候，他们可以回教会。但是随着时间过去，这些的长者因为身体的问题，甚至有些行动不便，他们很想回教会，但回不到。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回教会去敬拜我们的神，在崇拜里面是恩典来的，不是一定有的，不是必然的。这些长者很想回，但他们回不到。那次神给我这个心，就是说 我要伸出我大能的手，藉着你们去祝福这些长者，让他们重新抬起头。于是呢，我有一个感动，就是既然这班的独居长者他们回不到教会崇拜，我们就将崇拜带去他们的家。所以呢，有些我们同一些姊妹呢，每一个月呢去他们家探他们一次。我们怎样做呢？不是好像我们以这个崇拜那么复杂，很简单的，只是去到他们家跟他们唱一首诗歌，讲一句圣经，跟他们分享圣餐，并且为他们祈祷，跟他们聊天，鼓励他们，祝福他们。每一次去这独居长者家，圣灵都很大很大的临在。我很相信神的心是很想让这些长者，本来他不回教会可能没有人理他，但是神却使用他的教会将崇拜延伸到他家，因为神爱他们，要让他们重新抬起头。当我们这样做呢，有很多长者被鼓励，他们生命得着盼望。有一天我们收到一封信，是呢其中一位我们探访的独居长者，他已经移了民的仔女寄回来。由于呢这位长者呢是当年呢还行得走得非常健康，他的嘴呢神早移民了，但后来他回不到教会，他们都非常担心，不知道怎样算。所以呢后来呢他知道我们将崇拜带他家，他很感恩。有一次呢他们写封信给我们的教会，我读部分给大家听。非常感谢你们经常来探访我们的母亲和弟弟。他的弟弟是揸车揸货车的，所以呢他没办法星期六星期日带到他妈妈回教会，况且他妈妈行动不便。非常感谢你们经常来探访我们的母亲和弟弟，并且教导他老人家从一个苦读反对耶稣的人，今日他信主受洗，每日朝头早晏昼夜晚都祈祷，每日都抄圣经金句。最近我和母亲通电，听出她比以前开心百倍，以前垂头丧气的妈妈今日重新抬起头，如脱胎换骨一样。我们见到神的恩典在我们家中，我们见到神恩慈的手在妈妈的晚年扶持她，我们的神是真实，赞美主。你知道我们的神的心是怎样呢？我们神是充满恩典，他见到人的需要他就出手去帮助，他见到人的忧伤他会医治。可能过往那些充满诅咒困难的际遇，今天在神的手可以变为祝福，我们估都估不到。为什么我们要将我们的人生交给神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满有恩典的主，将诅咒变为祝福的主，是充满盼望的主，令我们抬得起头的神。阿们。